美军击落胡塞无人机，欧美断定系哈马斯金钱援助。美国众议院警告中共停止跨境镇压。日本内阁大换血，安倍派全部遭到替换。中非南海冲突，印度反潜护卫舰抵达菲律宾。CECC 主席话关注遭到中共重判嘅牛藤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嘅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咗24樽三高代谢宝，佢表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由糖尿病引起嘅一啲症状同不适感都有咗明显嘅改善。台湾嘅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咗艰难嘅治疗过程。佢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嘅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喺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系三高代谢宝嘅唯一官方网站。为咗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同购买链接，请查看留言区嘅网址。13号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在发现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准备攻击在红海航行的商业邮轮之后，美军立即出动了巴克级神盾驱逐舰梅森号将无人机击落。以色列表示，无论压力有几大，以色列国防军都要完成在加沙的任务，彻底摧毁哈马斯组织。当日上午，胡塞武装试图劫持阿德莫尔恩卡迪二号邮轮，并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导弹。但都未命中目标，同时附近仲有也门派出的攻击型无人机。五角大楼在接获报告之后，梅森号迅速迟缓击落了一架无人机。这宗袭击没有对船只造成任何损伤或者人员伤亡。该邮轮从印度启航，朝着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北行，船上的燃料将会运往荷兰鹿特丹或者瑞典的耶夫勒。这个是胡塞叛军首次瞄准住红海前往苏伊士运河的商船。另外，据美国之音消息，14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抵达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沙利文表示，他们将会讨论结束战争的时间表，借此呼吁以色列尽快停火。在如何治理冲突的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亦都存在严重分歧。拜登13号警告以色列有可能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等盟国亦都罕见发表声明，呼吁结束在加沙的敌对行动。内塔尼亚胡誓言，没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们将会坚持到底，直到赢得胜利。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机构同哈马斯合作攻击以色列军队，这样以军将会直接出兵扫平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亦都表示，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针对哈马斯的战争都将会继续下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没人替我们决定应该怎样做。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沙利文只是尽可能地去传达美国可能后续会对以色列采取外交上相对冷淡的态度，让以色列可以早有准备，以色列就可以据此找出一个时间点，尽快地结束军事行动。毕竟以色列在外交上以往亦都被孤立过，包括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候，当时英国和法国亦都受到中东产油国家的威胁，断开对以色列的支援。所以以色列他从立国以来到现在，他的最高的一个生存原则可以屹立不摇，就是保持住独立作战的精神。14号哈马斯发布新的宣传影片，说我们需要各地针对美国、英国以及支援以色列的所有国家进行暴力行动。有人认为哈马斯的狂妄背后有邪恶轴心国的支持，其中不乏联合国的庇护，联合国已经彻底成为邪恶组织。不过据中国军事专栏金亮14号的报道，已经有大约7000名哈马斯成员被以色列歼灭。沙特阿拉伯传媒评价说，哈马斯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哈马斯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以色列取得最终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哈马斯坐困加沙，却依然有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 综合多方资料显示，全球神秘资金通过世界金融体系，从伊朗、古巴、夏湾拿和加密货币等三个方向不断更换名称和接受方式，对哈马斯慈善机构捐款，总金额高达1亿美元，援助依然进行当中。而以色列如果无法摧毁资金链，就无法彻底歼灭哈马斯。13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管理哈马斯金融网络的8名官员和相关人员实施制裁。该名单包括居住在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和土耳其的个人。声明说，巴胡姆是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和哈马斯财政部门领导人贾巴林合作，将会在全球筹款当中获得的资金汇总到哈马斯的财务账户当中。哈马斯将这些非法收益用于支持他在加沙的军事活动。同一日，欧美等20多个国家在巴黎召开联合制裁哈马斯会议，讨论对哈马斯实施特别金融行动，重点打击包括暴涨的加密货币在内哈马斯资金链和压制哈马斯的网络宣传。目前被以色列悬赏40万美元，匿在汉尤尼斯地道的新雅尔不再露面讲说话、发影片，犹如人间蒸发。哈马斯下属的武装派别卡桑女创始人阿鲁里等头目亦都在贝鲁特突然失去踪迹。此外，12号土耳其议员比特梅兹在电视直播当中扬言要用真主的愤怒摧毁以色列之后，当场心脏病发作送院治疗，14号不治身亡。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13号晚间召开听证会，聚焦讨论中共跨国执法等问题。委员会表示，华盛顿必须采取行动应对中共当局的跨国制压行动。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中共实际上是想发挥影响、惩罚和胁迫世界各地的人民。中共希望批评者闭嘴，控制政治、监控思想的范围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听证会上说，很多在美国的人不会公开反对中共，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或者家人的安全。我们看到有关活动人士遭到骚扰的头条新闻，但他们因为恐惧而保持沉默。每次这种情况发生，中共就赢了，中国人民就输了。当日出席听证会作证的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目前就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张津锐、同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李查生。郭凤仪因为支持香港民主自由运动而成为被港府以80万港币悬赏通缉的8个人之一。他在听证会上表示，虽然我在自由之土，但我并不自由，我被困在这种被追捕的持续恐惧当中，而这个正是中共的目的，他们希望削弱我为香港发声的能力。23岁的张津锐和郭凤仪一样，因为在政治立场上站在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即使身处美国亦都感受到中共强大的墙壁威胁。张津锐在听证会上说，无论你在世界乜嘢地方，即使在最成熟的民主国家，只要你关心的任何人或者任何事仲在中共控制之下，你就永远不会自由。他还告诉国会议员，他知道今次站出来到国会作证，很可能导致中共政府再次找到他的家人，但他认为揭露中共跨国制压的手段，让更多人知道这一切经历是更加重要的事。他在证词当中说，在一次和他父亲的约谈当中，中共国宝拿出了一份打印的文件，上面是他在微信上和家人的短信对话，国宝要他的父母让他不要再讲说话批评共产党。两党议员都表示，这些证词让人不寒而栗，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停止中共在美国境内进行任何跨国制压活动。这个问题近来成为了国会两党十分关注的人权议题。加拉格尔呼吁拜登政府将人权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首要任务。而克里希纳莫提向中共呼吁，停止让行使权利的人遭受恐惧和镇压，停止对他们的骚扰，停止对人权的公然侵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号撤换了清和政策研究会，亦都是安倍派的内阁成员，将会任命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接替他们的职位，希望能够减少财务丑闻造成的损害。13号晚间，岸田已经决定内阁官房长官将会由林芳正接替松野博一担任。 内阁官房长官负责协调整个政府嘅细节，喺危机时刻发挥住至关重要嘅作用。林方正系自民党内岸田派嘅二号人物，喺九月内阁改组之前担任外相，被视为潜在嘅未来首相人选之一。岸田仲将会任命斋藤健为经济产业大臣，接替西村康稔。版本截至预计将会接替宫下一郎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松本光明将会接下总务大臣嘅职务，重返内阁。其他嘅几名副大臣亦都将会卸任。呢个已经系岸田文雄上任两年几以嚟第三次内阁大换血。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迪生田光一在14号上午已经向岸田请辞，预计国会对策委员长和参议院干事长亦都将会在近期内遭到撤换。安倍派是已故首相安倍晋三曾经领导过的自民党最大派系，凭借着在政府和党内要职的地位，安倍派深度参与了岸田政府的决策，积极倡导货币宽松和巨额财政支出等政策，并呼吁加强日本防御。东京地方检察厅特首部决定对安倍派成员展开强制搜查，从14号开始对议员进行讯问。安倍派的议员共有99人，今次讯问对象预计将会达到几十人。他们被指控总共收受了大约5亿日元，约合350美元的回扣。岸田派和二阶派据港亦都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没有记载等问题，特首部可能亦都将会进行调查。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丑闻爆发之后，岸田的民意支持率已经降至 23% 左右，这个是他上任以来的新低。自民党的支持率亦都自2012年以来首次跌破三成。分析人士认为，今次事件可能威胁到岸田的政策方针。自称拥有南海主权的中共经常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近期美国白宫助理沙利文和日本、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通话，讨论南海相关问题，声称对中国在争议区域的行动热烈关注。根据中国军事专栏院作先知14号的报道，除了美国和菲律宾站在一起之外，印度亦都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支持。印军的卡莫塔级反潜护卫舰卡德马特号已经来到马尼拉访问，并在港口停泊。印度声称印军战舰可以帮助菲律宾保护领海。此前印度驻菲大使曾经明确表示会全力支持菲律宾朋友，卡德马特号的到来算是兑现承诺。印度近年来因为同中共几次发生领土冲突，两国关系素来不和睦。卡德马特号护卫舰是印度海军建造的四艘国产隐形反潜护卫舰当中的第二艘。该舰配备了多种先进的本土武器和传感器套件，它的存在无疑会给予菲律宾强而有力的帮助。因为马尼拉举行印太自主武器系统会议，印度希望向菲律宾兜售卡德马特号，双方将会举行海上军演以展示实力。外媒认为，身为3000吨级战舰专注于反潜的卡德马特号对菲律宾很实用。另外，菲律宾亦都寻求日本提供更多大型巡逻船，这些船体长度近100米的巡逻船将会提升菲律宾海警的远航巡航能力。菲律宾打算面向南海建立巡逻船基地，以利日后在南海的行动。近期遭到广东公安重判14年的恶俗维基案主要人物牛腾宇被迫害到精神异常。12月12号，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CECC 主席史密斯写明信片，对牛腾宇冤案表示关切。美东时间12月13号，正在为牛腾宇冤案奔走呼吁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告诉大纪元，12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和中国民主人士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 APEC 峰会期间抗议者遭到中共暴徒袭击的事件。戒立健说，史密斯议员一直关注中国人权，为我们主持召开了今次发布会，包括大陆异议人士、藏人、维吾尔人，还有港人的一些代表，都在会上揭露中共的跨国镇压暴行，并提供被中共暴徒袭击的证据。他表示，从我被袭击、被伤害到家人被伤害、被迫害，我亦都做了一个文字版，亦都发了给史密斯议员。这个是当日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我们还有一个副题。史密斯议员非常关注牛腾宇及其母亲， 被中共查酷迫害的人权事件，全球100多个人权组织和300多名民主人士共同联署的英文版紧急营救牛腾与联署公开信，我们亲手交给史密斯议员。格纳杰说，在得知牛腾与生命危在旦夕之后，史密斯议员立即在给牛腾与的明信片上签字，我将会寄到中国的监狱。稍后国会针对牛腾与案发一个声明，呼吁中共基于人道人权给予孩子自由，给孩子看病。12月13号晚，美国国会召开关于中共跨国镇压迫害人权的听证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亦都详细了解了牛腾宇及其母亲目前所面临的迫害，对牛腾宇案表示关切。牛腾宇曾经在恶作维基网站工作，2019年有用户在该网站曝光中共党魁的女泽明泽的个人信息。事发之后，中共公安进行全国大搜捕，恶作维基网的24名员工被拘捕关押，时年20岁的牛腾宇被法院判为主犯，重判14年，罚款13万人民币，关押在广东肇庆四会监狱。牛腾宇的妈妈可可认为，他的仔被冤判，被办案的某名市公安局当做代罪羔羊，向北京高层邀功请赏。可可过去几年来一直为他的仔奔走呼吁，今年11月24号，可可和他的仔视像通话的时候，发现他精神异常，认不到他。之后一位亲戚和牛腾宇当面会见时，发现牛腾宇目光呆滞，无法认人，并说有国安人员让包夹向他落毒。可可因为担心个仔病情加重，12月5号和12月11号，可可先后去监狱和前往广东省政府、省委反映问题，都遭到暴力威胁。他表示，过一段时间我仲要去睇个仔，我绝对不会放弃。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